传递专业知识，服务华人生活。欢迎收听希望之声专家在线。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专家在线，我是主持人唐韵。我们的嘉宾是著名的心理学教育学专家陈彦玲老师，热线电话呢在节目期间也为大家打开着，欢迎大家呢有相关的问题拨打我们的热线。接下来有请嘉宾陈老师。你好陈老师，欢迎您。
哎，唐韵你好，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陈老师啊，最近呢，其实很多热点的社会问题啊，无论是在美国还是在世界各地，真的都有很多事情发生。那今天呢，想请您聚焦一件事情哈，就是在中国大陆现在上海的疫情依然是比较的严重了。那么整个城市的这种封锁呀，还有政府政策的一而再再而三的改变呢，另外还有一些封城过程当中的一些被外界认为不人道的一些方式啊，都引起了社会的非常大的反响。那因为您是教育专家哈，我想请您就一个问题，就是我们都注意到，就是他的隔离当中啊，有一些婴儿啊，还有儿童婴幼儿，如果得了阳性啊测试，就和父母要强行分开，把孩子给隔离起来哦。那这种做法的话呢，当然家长是很不愿意，但是也没有无力改变啊。然后很多据说是有30多个国家的外交官啊，都给中国的外交部啊，还有上海的那个市外办给他们写信，就是劝告他们不要采取这样的不人道的方式哈。那这里我想请您就是能不能也给大家分析一下，在这种孩子啊，这么大年龄的孩子身上，就是他和父母之间的一种什么样的关系，让他好像哈，这背后有一种一种依赖在那里面，就是你不能和父母分开。这个从心理学和咱们教育的角度上，您怎么看待这种问题呢？
其实不管是从教育心理还是从医学哈，我可能还得稍微自我介绍一下。
抱歉，陈老师，我应该介绍，但是您自己介绍，
我
想更准确。
对，我以前我还是医学院毕业的，算还念的还可以的学生哈。然后
优等生，
对，我们念书的一个其中一个很大的重点就是瘟疫的问题，怎么去处理瘟疫的问题。其实基本上这就是一个流行病学的问题啊。但是呢，我想在不同的国家，因为它的最主要的这个主导的这个思想不同吧，处理问题的方式不同。其实中国政府他们在这种医疗的问题、医疗体系上的问题，或者是流行病学上的问题，已经这么几十年来哈，说实在话，在我们医学界其实是大家都心知肚明的。也就是说，其实它是有很多不应该犯的人为的错误，但是它就摆在那儿了，好像也不太容易去解决。其中一个呢，就是您刚才提到的这种思想的问题。你想，我们放出世界其他地方，好像还没听到哪个国家是这么处理的，对吧？
导致好多家长都想办法问我怎么能得上阳性，然后我和好和孩子一起被隔离
对，就是以前在发生疫情的时候。也有一些在医院后来死亡的这样的一些临床上的案例。那这些案例医生们去分析出来，并不是那个病毒本身有多大的致死率，而是因为这个面对病毒本身的反应，人的情绪反应，是那个东西把人给杀了。其中一个因这样而死亡的，还其中一个自己是医生。这都是曾经发生过的临床案例哈。然后呢，还有另外一个例子，那个医生跟我总结的时候，他就这么说，他说其实陈老师，你知道那个病人是怎么死的吗？他是饿死的，他不是没有饭吃死的，他是因为他的情绪导致他的死亡。他觉得他太孤独了，他太孤独了，他几乎他的感觉是他几乎被人给隔离到，他那种孤独感导致他失去希望，他绝望了，是因为那个绝望导致他的生理反应，然后导致他死亡了。 所以你可想而知哈，人的这种存在的希望感，这是对一个人的身心健康跟包括他的免疫系统，因为当然这个学问它发展的比较晚一点，但是呢也有这么一二十年的时间呢，就是所谓的精神神经免疫学，人的精神会导致人的神经的反应，然后所产生的这种免疫性的反应，它其实是蛮起到关键的作用。所以一个孩子那么小，你硬生生的把它隔离，我再讲一个咱们中国古老的一种以前中医的一些做法，就是孩子生病，尤其是更小的比较小的孩子，他生病了，医生如果要使用这个针灸的时候，他不是去扎那个孩子，他就去扎妈妈，你晓得吗？
哦，还真有这样的事儿啊。
对，因为母亲，人家说什么母子连心啊，
连心，嗯，
对，你不要说母子，你就说那个双胞胎，这种例子非常的多，就双胞胎哈，我自己的老师就有这样的例子，他就是双胞胎，一个在台湾，一个在美国，他们不是常常见面，但是呢，双胞胎在美国这个就是他的这个，就是他的这个双胞胎之一呀、啊，他身体不舒服了，在台湾那个双胞胎他自己身体也会不舒服的，
所以刚才你讲的，
对，他们是联系在一起的。所以以前中国的古医学那是非常科学非常讲究，超过很多是超过现代的仪器可能测不出来的东西，但是它是存在的。所以以前的治疗方法是孩子有问题是扎针扎在妈妈的身上，他的那个能量场它是通的，它其实是通的。所以如果现在中国国内用这样的方法，其实是非常的，我觉得是很没有概念的。你就说这是近代的科学，那对不起，那其他的国家人家就没有近代科学吗？那为什么其他的国家人家没有这么做呢？
所以说妈妈和孩子这里面有一种天然的不可分割的这样的一种关系在里面，是吗？陈老师，
是，我在讲一个中世纪欧洲的故事。有一个国王有一天脑袋一热，他就觉得他想要去了解这个人是怎么样学会说话的，所以呢他就征集了他们那个国家当时的出生的一些婴儿，然后给他吃很好，给他专业的保姆去照顾他们，给他们的物质条件都非常的好，就衣服啊、保暖啊各种方面物质条件都非常的好，但是就把他们隔离到另外一个小岛去，就是远离他的父母，然后规定这些照顾的专业保姆绝对不可以开口说话，因为他就是想要去研究嘛，这些小孩是怎么样学会说话的啊。结果这个国王他得到答案吗？没有。为什么他没有得到答案呢？因为所有的小孩全死了。
哇、
就这么严重。
哇、就是没有这种沟通和交流啊，孩子陷入一种孤独当中。
对，其实我觉得我不知道谁做了这个决策。Anyway, 我觉得做这个决策的人可能书没有读太周全吧。他如果知道了这些历史，知道了传统文化的东西，知道了国外的医学界是怎么处理的，我想他们应该不会用这样的方式。我觉得这种方式很急功近利，非常对不起啊！我觉得这个是不是一个太好的现象。
陈老师，我觉得您说话已经非常非常的客气了，另外我也还补充的给我们的听众介绍一下，陈老师还有一个学位是叫做身心医学的这样的一个博士学位，是吗？
是的。
所以听起来就是说你身体上的疾病其实是和你的心理和你的精神层面是紧密相连的，可以这样理解吗？
对，它是紧密相连的。所以你要改变其实有很多的医生，其实在临床上也有很多的案例哈，就是医生下的药极少之又少，但是医生本身的修为跟这个医生他的见地还有他的承担，他所散发出来那个能量场，很多病人靠近他的时候，病人身上的能量场已经被这个医生给调整了。所以要当一名医生修为是要很高的，所以为什么中国自古到现在讲的就是医德在先，医术在后。
现在终于有点明白了，为什么你开个方子不就可以了吗？这个为什么还要有道德要求？对，原来是不太懂。
因为我在医界，因为从小我们家就有医生，从那么小我就一辈子都其实也都在跟医学打交道，看太多太多的案例。你看那些医生，其实他基本上很 就是很好很好的医生，他基本上开的药甚至不开药病人都会好。
哇，还有这样的事情，甚至不开药，嗯，
对，病人都会好。然后我自己呢，我自己从小我也喜欢去逛大院哈，就是什么寺庙啊，然后医院啊，哎，我就喜欢去转来转去。嗯，在我的印象里面，我都知道什么样的医院，人走进去那个病都好一半了。
哦，所以你医院的一些硬件啊，还有一些服务啊，这些东西也同样的重要。
对，在纽约在纽约有一个医生呢，他治愈了很多很多的病人，但是呢，他的大部分功劳是他太太，他太太还不是学医的，但是他太太呢特别会照顾病人。就每次人家上他们家的诊所去看完了以后，这个医生太太呢就是非常周到的，非常热心的打电话，就比如说隔天他就打电话去关心这个病人，去了解这个妈妈，他你会不会用药啊，你是不是准时跟你的孩子吃药啊，孩子在吃药的过程有什么样的这个不舒服啊，或者是孩子怎么样不吃药，你可以用什么样的方法，你别去吼孩子啊，你别紧张啊，你怎么样，就是这样去教导那个病人的家属，然后孩子好得很快，他药也不用吃那么多。
哇哦，这是一个西人的家庭医生还是中国人的呢？
中国人的家庭医生。
哦，我在想如果西人也深谙这种道理，哇，那也真的也挺了不得的。嗯，好的，那陈老师讲来讲去呢，听您讲其实这种生病也好啊，身体的健康出了问题也好，或者是人际关系甚至是出了问题也好，其实这种人与人之间的这种关系啊，信任啊，它变得非常的成为一种非常重要的一种力量吧。那我想您是心理学专家啊，我们是要马上休息一下了，那在下一节当中呢，想请您从这个角度聊一聊对我们人的这种身心健康啊，这种人的精神方面会有多大的影响。那我们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呢，您如果有一些子女教育呀，或者是哪怕是亲子关系、夫妻之间的关系、同事朋友之间的关系有问题的话，其实我们都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啊，提出来请专家给您提提建议。我们的热线电话呢是888-275-1628。
传递专业知识，服务华人生活，欢迎收听希望之声专家在线。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专家在线，我们的嘉宾呢是著名的心理学教育学专家陈彦玲老师。刚才呢在上一段的节目当中哈，我们也听到了陈老师的背景，他个人呢在心理学呀、教育学呀、还有医学还有这种身心医学各个方面呢，其实都是颇有研究的，非常有经验。如果我们听众朋友您有和这个方面哈相关的问题，我们都欢迎您拨打节目的热线电话888-275-1628，提出您的问题，请我们的专家给您一些帮助和分析。那陈老师刚才谈的是疫情当中的孩子的那种身心问题哈，那如果把这样的一个问题推而广之，我们想到在人际关系方面，那也想请您聊一聊，就是您认为有一些什么样的要素吧是非常重要的。
对，因为人的这个人际关系呢，它基本上直接冲击的就是人的心理状态，对吧？如果你今天跟合作的伙伴哈，不管是工作上的、家庭上的哈，或者是学习上的，有一个很坚实的一个信任关系的时候，你知道有多轻松，对不对？你不要去设想对方可能会怎么样占你便宜啊，然后你要怎么样去防备啊，哎呦那挺累的，那非常的累，而且那个处于一种焦虑的状态。你知道人的这种肾上腺素它是会分泌过量，过量之后它容易处于衰竭的状态，衰竭之后呢会影响肝脏的功能，肾脏的功能、肝脏的功能一旦让它有一个比较不好的这种表现的时候，那其他的脏器可能跟着都要遭殃倒霉了。所以这个关系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刚才我们上一段节目讲的就是说，那么小的孩子要硬生生的把它拆开的时候，那是孩子他在手足无措，他连吃饭喝水他都还不会的时候，他是极度的需要非常强大的信任支持的。 他才会有安全感。
否则他非常的恐惧啊，对所有的这些东西很陌生。
你要知道，孩子在妈妈的肚子里9个多月，那个环境跟他一出来在室外，就是在妈妈肚子外面的这个身体外面这个环境，他已经是非常不容易了。他温度的适应 ，right 啊，光是温度的适应，他就已经有点，就是孩子刚出生第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要保温。他一失温可能都会失去生命。
哇，这么严重。
对，信任关系。我想现在我可以邀请唐韵哈，我也可以邀请所有在线的朋友们去想象一下，你自己在你的人生过程当中你一定有不被信任的时候。你现在去想一下那个画面，你可以感觉到你的身体它会超过，如果你不被信任，然后当时你非常愤怒，你可能会有这种发烧的感受，你体温会高上去，或者你会有害怕的感受，你的体温就会降下去。
哦，还是相反的。
你现在就可以去做这个实验，马上就非常的清楚。我们在比如说我们在临床上面，或者是我们在课堂上面，我们为什么要去看互动，为什么要去看病人的表现，甚至我们在写病历的时候，我们为什么要写病人的 appearance，就是不是只有他穿什么而已，他的这个行为举止的表现是咋回事，他在告诉你他的情绪是处于什么样的状态。那个情绪如果是负面的，他跟医生之间是没有信任关系的。所以你就是告诉病人要去开刀，你告诉病人要去吃药打针，他一旦不相信你，可是他又没有办法不相信你的时候，其实你的医疗效果是要打折扣的。因为他的身体不断的在产生一种化学物质在排斥你想要帮助他的这个东西。
哦，
就跟那个器官移植它会产生排斥现象一样的意思。
嗯，那我们不讲医生和患者之间的关系哦，如果是家长和孩子或者是夫妻之间，如果要是缺乏了这种信任的话，这会给人际关系带来什么样的问题呢？陈老师，
对，到最后谁也不理谁了，再到最后谁也完全没有办法容忍谁了，因为那个信任关系已经没有了。所以我们要稍微去探讨一下，就是尤其是啊，你看啊，尤其是这个孩子跟家长之间的关系，这你没得选择，你就降生在你家，对吧？
嗯哼，是
OK。那师生关系是可以选择的，我顶多我转学嘛，哈。
嗯，没错。
啊，但是夫妻关系也是一样，那是你做的决定。你才要选择这个人生活在一起，所以一开始你做这个决定的时候，最好就能够去跟彼此之间建立一个良好的信任基础，这是有方法的，而不是我蒙着眼睛说啊，我过去的事情别谈了，我们从今天开始吧。Excuse me， 我觉得这个是有点就像那个鸵鸟，它把那个头埋在那个坑里头，然后。哎，他就看不见危险了。
等等啊，陈老师，这里我有一个问题哈。这个中国人还好，我觉得彼此，比如说结婚吧，互相之间都要让对方了解自己的过去哈，然后建立这种信任。可是西方人好像就有的说，哦，不，我们就不要再问过去，好像那个书就已经翻过那篇了，一切都往未来看。我不知道我这种理解对不对啊，陈老师的观察呢？那这样子是不是就不对呢？在这种关系当中，
如果我们要去谈良好的未来的话，这种处理方式是不到位的，这是盲点处理方法，这是我们可以说是一种失焦的方法。你之所以有今天，就是因为你从过去走过来。你之所以有未来，是因为你现在的今天能够汲取以前的教训，不再重蹈覆辙。为什么？因为人是一种惯性，他有一个惯性，他有一个习惯。所以你到你结婚，假设结婚的时候是25岁，你已经有25年的惯性了，你怎么可以不去了解一下你的惯性是什么呢？你怎么可以不让你的对方去了解一下你的惯性是什么呢？你以为你从25岁开始结婚那一天就是一个全新的你吗？
嗯，有道理。
当然不是，当然不是，对不对？所以你当然要去知道你自己的惯性是什么，然后对方的惯性是什么，然后大家来谈一下，我们在处理事情的时候，我的惯性是这样，你的惯性是那样，我们有没有机会可以互相互补一下？ 哦，互相体谅一下，哪怕实在没有办法互补，但是又没有办法这个的时候，那如果你觉得我实在这就是我的这个真命天子，我非嫁给他不可，或我非娶他不可的话，那也没关系，你们去共同讨论出一个解决方案。比如说哈，比如说如果我的这个惯性是这样，然后你的惯性是那样，我实在是在那一点上我没有办法去忍受。那这件事情发生的时候，可以有一种解决方案，就是我离开现场。
嗯，
啊，我就离开现场，我就不看，我就离开现场。但是我回来我也别唠叨。
哦，
哎，你就得做到这样，否则你们就再去讨论有没有什么其他的 compromise 这种东西。然后我觉得这里面有一个最基础的信任关键，就是你别以为别人在背叛你。
这怎么理解呢？别以为别人在背叛。
对，我举一个例子啊，这个是我的老师告诉我的例子。这个事情就发生在他们家 ，OK？ 他的哥哥呢是个医生，后来呢，家庭本来没什么事，但是后来就离婚了。
哇，
对，为什么后来离婚 呢？因为他说他嫂子，就是我老师的嫂子，他。他的人生目标，如果他觉得他达到人生的目标，就是嫁一个医生，然后就开始过医生娘的日子。如果他对他的人生只是到这儿，所以他的确嫁了一个医生了，然后开始过上医生娘的日子。他压根就不知道医生娘的日子应该怎么过，他只是想象医生娘的日子就是可以有稳定的这个经济条件，然后他可以去做他想做的事情。然后他不知道怎么去照顾这个医生的需求的时候，因为他不跟着去上班嘛，对吧？他也不需要跟着去上班嘛，所以诊所里面请的是护士嘛。
嗯哼。
OK， 慢慢日子久了呢，因为你相处久了以后，然后医生的工作其实也挺忙的，那个压力也很大的哈。他回来他总想要休息，可是你这医生太太就觉得说，你为什么回来不跟我说说话呢？
嗯，
你时间长久了以后呢？这个有的时候你就会觉得你需要去做一点什么，好像来引起他对你的重视。你看我们有很多的小孩是不是也是这样，他会做出一些出格的行为，他干嘛呢？他其实就是想引起父母的注意，想引起老师的注意，对不对？
嗯，对。
可是对，
刷存在感这叫。
对，可是当对方他没有去理解到这个背后的心理因素的时候，他一看你的这个行为的时候，他可能一次两次对你有耐心，到第三次你还就是变本加厉的时候，他也会失去耐心，因为他没有看到你的心理因素，他没有去符合好你的那个心理因素。结果他的这个嫂子就开始怀疑说，这个先生是不是跟诊所里面的护士有没有什么不清不楚的暧昧的关系，因为天天工作在一起嘛。
嗯哼。
啊，当然先生会说没有，因为他真的没有。
嗯哼。但是信任好像这个时候已经没有了哈。
对，但是你看他一说没有，那女人更怀疑了。
嗯，
然后就那个沟就越来越深，那个沟就越来越大，到最后当那个男人受不了的时候，他就干脆，好吧，你说我有，那我也不跟你变了，那我就有吧。
哇、
哦、他居然已经无可理喻了。
陈老师好，您讲的这个案例当中，这个听起来好像是妻子出了点问题哈。这里的问题，如果以您专业的角度看，他出了什么问题呢？
我觉得一个就是对自己的人生目标定得太浅了。我记得我有一个学长，他说的非常的好，他说人要结婚啊，最好能够先学会怎么样跟自己相处。
哦，和自己哦。嗯，
对，你要怎么样独处，你能自己独处的很好，这个时候你的婚姻可能会更好。因为你结婚以后，你往往会把自己很多的这个想象或很多的期待放在对方的身上，但是对方他要上班，对方可能也有自己的人生的历程，对方也有自己的好恶，他不可能完全符合你的要求。这个时候如果你的婚姻目标是摆在这里的时候，你是会失望的， 你一失望，你又学不会怎么样去处理自己失望的负面情绪的正确方法，然后你又学不会在失望的时候你怎么样去用一个比较理性的方式去沟通啊，就是男生表达事情的方式跟女生表达事情的方式是不太一样的。所以当你不了解男生他是需要一种很理性的这种表达沟通方式的时候，你又用了那种非常感性的东西去沟通的时候，男人他会觉得他抓不住你到底要干嘛。他到最后他如果觉得你无可理喻的时候，他就不跟你讲道理了。常常会有一句话叫做什么呢？我惹不起你，我躲得起你就可以吧。
哦，结果这样糟糕了，连沟通的环境都没有了。
对，他就躲到外面去了。
好，所以听起来好像是女性要注意理性的方式来思考和沟通哈，建立好自己的目标。
你今天是要跟男人生活，你就要去了解一下男性的这个他们的一种惯性的东西，他跟女性的确是不一样的。要不然就全部男人就好了，要全部女人就好了。他在天生的条件上他就不一样，他思考的方式也不一样，他连大脑长得都不太一样。
OK， 好，这里面确实有一个差异啊，陈老师。那讲到这儿的话呢，我想这种关系互相的理解和体谅也是双方的啊。也男生是不是也应该体会和照顾女生的这种不同呢？我们先休息一下啊，陈老师回来继续。
传递专业知识，服务华人生活，欢迎收听希望之声专家在线。
听众朋友好，欢迎回来继续收听专家在线，我是唐韵，我们的嘉宾是心理学教育学专家陈彦玲老师，热线电话呢是888-275-1628，欢迎听众朋友呢您有问题拨打热线。那陈老师刚才讲到这种夫妻关系啊，像您说的最开始那大家能够携手走在一起，其实是对彼此有信任的啊，否则就不会走在一起了。那然后慢慢的好像您举的那个例子啊，就出现了问题。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您觉得有些普遍性的问题是出了什么问题会导致着这种信任不在了呢？
我觉得就是缺乏了自信跟尊重，还有还有就是建立新的好的习惯。因为就像我刚刚说的，每个人他都有惯性，他是从惯性过来的哈。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哈。我记得有一年呢，我们医院的办公室搬家了。
嗯，
我还记得我那一次搬家后的第一天上班，我自己就闹了一个笑话。
哦，
因为
那是什么笑话？
我们是有柜子的嘛，我们的那个病人的那个病历表，我们都是写好了，然后要放在柜子，就是有一个柜子先放在那儿，然后下班之前怎么样整理，然后最后要送出去的嘛，哈。然后我们原来的办公室呢，柜子是比如说摆在南边，那搬了办公室以后呢，那个柜子变成摆在西边。
嗯哼，
我上班后的第一天，就是搬家后的第一天上班，我写完了那个资料以后，我还是往南边走。
啊，可是没有柜子了呀。
对，我自己都觉得，哎，你看，我马上就意识到说，其实就是你的一个惯性，你的一个习惯。所以我也想起来，我们的老师以前就教我们说，你要嫁给那个人吗？你得先去看一看他的妈妈 ，OK，、
哦、
他的爸爸。当比如说，当20年后，他就长得像他爸爸一样，秃了头了，然后也有一个啤酒肚子了哈，啤酒桶的那个肚子了。那个时候你还接受吗？你接受那样吗？因为那是你的未来。你有这样的心理准备，
自己也是要同步老化的呀。
哎，对，还有呢，就是为什么要看他的妈妈呢？因为他的妈妈也在教这个男孩子怎么样跟女性相处，他的爸爸也在教这个男孩子怎么样跟女性相处，那是要学习的。但是我们也都很清楚知道，其实我们的男生是很辛苦的，所以有很多的因为压力所引起的一些疾病，事实上在比例上是男生比女生多啊。
嗯，他承受的总的压力是多一些。
对，而且他被表达的、被教育怎么样去表达的这个方式也比较少的。你比如说，女人可能大哭一顿，男人呢？
嗯，
所以如果你一旦决定要跟一个男人结婚的时候，你的包容度要更大，因为你要包容 这个男生在成长的过程当中，事实上他的妈妈可能没有教他怎么样跟女性相处，他的爸爸搞不好也没有做一个非常好的典范啊，教育这个男生以后怎么样跟太太相处。如果
其实可能大部分的家长都有可能忽略了这一点，孩子等于是在这种环境当中靠那种家长的身教来自己去就慢慢养成了一些东西
呀。然后我觉得我是非常幸运的，因为我结婚的时候我婆婆就跟我说了，以后你先生有哪里没有做好就是他的错，他没有把这个孩子教好。
哇哦，嗯，
那你想想看，我一听到我婆婆这么说的时候我会怎么样？我就嚣张起来了，我就拿这个当令箭呢？不是，我就开始去看我自己，我有没有被教育好啊。
哦，天哪，这婆婆好聪明啊。
我得先掂量掂量自己啊，对不对？啊，而且你看我们婆媳住在一起的时候你肯定会有不一样的地方，所以我常常也会问我自己说，哎呀，你会嫁给这个人那表示的人够优秀，对不对？你才看得上嘛，哈，这咱们说的很白的话就是这样。那你今天教出来的儿子能比人家教出来教育出来的儿子你保证一定会比较好吗？
哦，
哎，我可不敢保证。在我孩子还念小学的时候，我哪敢保证他三十岁的时候能够跟我先生一样的功名成就，我真不敢保证。所以当你有这种就是反省自己的时候，你很多的冲突他就没有了。
OK， 这倒是一个很好的方法。哎，陈老师
呀，是，
所以就不能是一直对对方极度的苛求，然后没有回过头来看自己啊。
而且我记得哈，当时我结婚的时候我给自己一个要求，给自己一个要求，事实上我也跟我先生说了，就是你结婚以后你可以一个礼拜，如果你愿意的话有一天你就去做你自己，你不是我的先生的身份，你也不是什么什么什么身份，你就是选择一天 you are free。
事实上这样的事儿有出现过吗，陈老师？这个我
其实没有，
大家都很好奇。
因为就是不需要，也就是说当我有这种心理状态我也愿意这样做的时候，那就代表我其实是尊重他的嘛，他有他的 boundary 嘛。所以我会，你看我会收到，我会收到他病人的礼物是送给我的耶。我会收到我先生的朋友打电话给我说谢谢，这样我说你要谢我什么呢？
为什么呢？
他说，哦，你先生帮忙做了什么事情，然后他的朋友说如果没有你的支持你的先生可能是不会这样做的。
哦，原来是这样。
对，好，所以当你的先生要去帮助别人的时候，不管那个对方是男生是女生，你应该要帮更多，因为他是你先生的朋友。对，然后你先生的家人，不管是他的过去的老师或者是那都是有恩于他的。我觉得一个女人哈，要做到什么要值得男人尊重你，他敬重你。当一个男人他尊重他敬重你的时候，你放心好了，他不会去干一些你不想知道，就是说你不想发生的事情，他不会去做那些事情的，因为他非常的，用英文讲叫 admire， 他非常敬仰你。
那陈老师，我想这种敬仰哈，我理解不是说因为你在自己的事业上取得了多么大的成就，而是在你的日常生活当中和对方互动之间的那种态度啊、姿态呀、啊、方方面面的东西，对吗？
嗯哼，对。你可以做到他没想到的事儿，你可以去关心他想关心的人，但是他可能还没有做得很足，因为他时间有限。你多关心他想关心的人。
所以陈老师，针对我们今天的话题哦，我们时间马上就到了，您想再给大家做一个总结吗？
我觉得从这个疫情开始，联合国秘书长就已经说了，这个贪污会是一种瘟疫哈，就是说在对抗疫情的这个过程当中，信任关系是防疫成功一个非常非常关键的东西。那它也展现在人类的生活当中方方面面的关系里面。所以我会建议大家，你不管你要在你的这个环境里面跟谁产生人际关系，给自己一个目标，就比如说你跟这个人要结婚了，那你的目标是你两个人结婚之后朋友变成更多了，而不是两个人结婚以后只有两个人去过小日子了，其他的关系都切断了，那你试试看，你可能会走到了 到最后可能彼此水火都不太相容的地步了。
好的，谢谢陈老师给大家的建议哦。那我们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如果您在自己的日常生活当中有遇到类似的问题和困扰，我们都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哦。如果您觉得不方便现场拨打，也可以在事后啊拨打电话留下您的问题，这样我们可以请我们的专家陈老师在下一次的节目当中呢再给大家做回应。那今天就非常感谢陈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谢谢陈老师。
谢谢。